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从哈该书来看耶稣基督。我们先来看哈该书第二章的六到九节。哈该书第二章六到九节。在旧约两半圣经是1108页，1108页，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特别看第七节，第七节它有一个括号，或者是你圣经下面有一个小字，写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万国所羡慕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弥赛亚耶稣基督必来到。那当然弥赛亚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这是约翰福音2章21节告诉我们的。主耶稣说他以他的身体为殿，因为他的身上充满了神的荣耀，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所以主耶稣身上的荣耀当然是大过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的荣耀，也大过先知哈该的时代人所重建的这个圣殿的荣耀。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主耶稣要赐给那些信靠他的人真安息、真平安。所以你看哈该书2章9节提到，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好，所以就是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那当然如果我们不要看那个圣经底下的小字，我们直接看这个和合本的翻译的话，我必震动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想这个也是在指着教会时代主耶稣基督所要做的工作。这个万国的珍宝也可以是指万国中那些上帝所拣选渴慕耶稣的人。那么神要震动这个天地、沧海、旱地，把这些渴慕主的珍宝都运进教会，把震出来运进教会，然后这些人呢就靠着主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神的殿、圣殿。所以渴慕耶稣的人一生就是要竭力追求主荣耀的同在，这样子这殿才会充满荣耀，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你越多追求主荣耀的同在，那么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当然会大过先前的荣耀，因为我们所得着的荣耀实在是大过旧约时代神在那个在西乃山或者在会幕里面他的显现，摩西看见神的荣耀。可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个里面的神的荣耀大过摩西他在外面所见的。摩西他所见的神的荣耀会受时空限制，他需要爬到西乃山上去或者进到会幕去，但今天我们可以回到里面去瞻仰神的荣美。还有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3章他也提到，他说摩西他所看见的那个荣耀，甚至是显在他脸上的那个荣光是渐渐褪去的。而且保罗说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我们现在在圣灵里，我们所看见的这极大的荣光，那摩西所看见就算不得有荣光了。保罗说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长存的荣光。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新约时代，我们知道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我们花时间寻求主的面， 我们就得着这个长存的荣光，就得着极大的荣光。所以追求主，追求主的荣光，能够看见主的荣耀，得着主荣耀的同在，是长存的，是有永恒价值的事情。而且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的样子就是要变成耶稣的形象，像今天有个爸爸祷告的，对不对？就是要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浸沐在主的荣光当中，被主的荣光改变，荣上加荣。而且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他是赐平安的神。弥迦书五章五节，上一次我们读过，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所以我们要常常让主耶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为什么？因为哈该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神的殿，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我们的里面要充满神的荣耀，也要充满神的平安。所以如果有的时候有那个黑暗的感觉，或是不安的感觉临到的时候，你要起来抵挡它，而且要制止它，要远离它。当然如果我们的不安是因为我们做错了决定，或者我们有一点偏离主的旨意，或者我们没有遵守主的命令，那我们当然要快点认罪悔改，回到正路上。可是如果那个遮蔽荣耀的黑暗，或使人不安的那个负面的思想是从魔鬼来的，那我们需要借着赞美或是奉耶稣的名字宣告主的话，抵挡他，赶走他。有一次一个姊妹她在读一本属灵的书刊，这本书提到一个常常有眩晕的女子，眩晕的感觉经常会临到她，可是后来她借着祷告征战得胜，就不再晕眩了。那这个姊妹心里想说，我也常常会眩晕啊。那这个姊妹就跟她先生提起这事，先生就很吃惊，因为他从来不知道他太太有这个毛病。因为这个姊妹跟这个眩晕呢共同生活，她生活在这种情况底下很多年，她从来没有想到要告诉她先生，因为对她而言，她觉得这个是很平常会发生的事，她也不觉得这是很严重的毛病，所以她就没跟她先生讲。不过他们两个人交通了以后呢，他们想要进行一项实验，就是如果下次再有一波的眩晕临到，那他要奉耶稣的名字吩咐他离开，看看会发生什么事。隔天这个姊妹正忙着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突然间他又开始觉得很眩晕所以他就起来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权柄来吩咐这个眩晕离开你猜发生什么事？他离开了。所以这个姊妹就很惊讶，可是呢过不久他又在忙一些事情，那个眩晕又来了。所以这个姊妹又开始祷告，有奉耶稣的名字吩咐他离开，然后那个眩晕又不见了。他觉得这是对他讲是一个崭新的经历好像他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有个全新的向度为他打开了，好像这个眩晕并不是像他以为的是很好像 natural 很自然平常的事，好像是一种属灵的攻击。所以他也想到以弗所书提到你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保罗提到说我们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就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所以如果眩晕这是一种恶者射来的火箭，他需要举起信心的藤牌来抵挡他。那当然在这个姊妹身上，他发现这件事情并不是很容易就解决，因为没有很快就停止。事实上眩晕的群形在数量跟强度上都增加，所以他必须学会彼得教导的我们的，彼得说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彼得前书五章九节，你要用坚固的信心在那里抵挡他。 所以他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在那里学习，不住地祷告。每次有这种情形，他就是借着祷告，一直借着祷告来得胜。过了几个礼拜以后，他被一波那个眩晕击中，打得他站不住，他就倒在地上。可是他倒在地上的时候，他仍然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吩咐他要离开。结果他离开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眩晕的情形，好像跟他共同生活几十年的某个东西离开了，永远不再回来。所以他知道神就是借着他要学习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这个眩晕，要站稳他的脚步，站稳了。神正在训练他的口，他的心来与神同工，一起来征战。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懂得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宣告神的话，发出赞美的声音，他就是在举起信德的藤牌，在那里挥动圣灵的宝剑，神的道，至终他可以得胜仇敌，而且他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在世上有的时候也许会面对一个庞大的反对的势力，或者你会遇见挫折，或者你觉得你好像身心灵受到极大的压力，你要学习，不管你自己的情形如何，你要专注于追求主荣耀的同在，这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属灵征战不是你一直在那里看仇敌，一直在看这个仗，就是你要专注于追求主荣耀的同在，然后你降服于主的旨意。你就是要继续不断的花时间在那里亲近神，等候神，让你整个人可以消失在神平安的同在中。你常常充满平安，这样你就可以倚靠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你不会落入那个黑暗、忧虑或是沮丧的深渊中。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你要追求主荣耀的同在，专注于持守神荣耀的同在跟平安，而且学习顺服，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持守你里面的荣耀还有平安，因为这殿幕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我们再来看哈该书第二章的20-23节，哈该书第二章的20-23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月24日，耶和华的话二次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在先知哈该的时代，所罗巴伯是犹大的省长，他是神百姓的领袖。那这里提到神跟所罗巴伯说，我必以你为印。那印在东方人的眼中十分宝贵，因为这个印是象征权柄地位，所以古代君王他手上的那个戒指就是印，带着王的权柄。那么神以所罗巴伯为印，我想那个意思是神以所罗巴伯为至宝，使他呢有权柄有地位。那么从这个所罗巴伯的后裔要出来一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比所罗巴伯更大，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神也要以耶稣基督为印，所罗巴伯在那里预表耶稣基督，神要以耶稣基督为印，以耶稣为至宝，使他拥有最高的地位，还有他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 所以主耶稣他会倾覆列国的宝座，22节，他会除灭列邦的势力，倾覆战车战士，那个意思是主耶稣他会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还有印也是一种保证，王盖个印表明他一定会做这件事，让这件事情 完成。所以神拣选所罗巴伯，向他保证他一定能够完成建殿的大功，荣耀神。所以我想这个话，先知哈该的话，给所罗巴伯很大的信心，让他更努力的在那里完成神托付给他的工作。那么所罗巴伯他预表耶稣基督，神也拣选耶稣基督建造属灵的殿，所以神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作为赐福全人类的保证。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要被建造成灵宫，我们做圣洁的祭司，借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从一方面来讲，我们也是神手中的印，无论做什么，我们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那个意思好像我们盖上一个印，证明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是出于主，是倚靠主，也要把荣耀归给主。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3节，他这样讲，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以弗所书1章13节，他说，我们既然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比如说神以耶稣基督为印，所以他借着圣灵呢，在那些信耶稣的人身上盖上耶稣基督的印记，表明我们这个人是完全归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耶稣基督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在哥林多后书11章2节，保罗这样讲，他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我们都像贞洁的童女一样，要嫁给耶稣基督，要献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将主耶稣放在心上如印记，不只是主以我们为印，主把他的印记盖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要将主放在心上如印记。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应该要昼夜思念主，以默念主为甘甜。除了主以外，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除了主以外，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在你还没有爱上任何人之前，你要先来爱上耶稣基督。我再跟年轻人讲，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在你还没有爱上任何人之前，先来爱上耶稣基督。你一生要致力于先跟主耶稣建立那个爱的亲密的关系，这样对你未来的婚姻有真实的帮助。主耶稣不会背叛你，主耶稣也不会辜负你，他对你的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雅各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口极其甘甜，而且主耶稣的心非常的柔细，他对你的爱是你无法抵挡的，他对你的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主耶稣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曾有一个心理治疗师，他叫乔治瑞奇，他得了肺炎，他就去看医生吃药，结果吃药之后呢，他的病情更加的严重，甚至面临死亡。那么在这段危险期里面发生一件事，就是他看见主耶稣，主耶稣呢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发现主耶稣充满了能力，主耶稣可以穿越时间，如此的现代。他后来他跟人家讲，他说，我知道耶稣爱我，他的出现除了带来力量之外，还散发出无条件的爱，一种令人吃惊温暖的爱，超越想象那种宽广的爱。这种爱会爱每一样不可爱的事物，包括我在内。主耶稣就是接受我，就是爱我， 像他爱其他人一样。有些人可能以为你跟主相遇的经验只会发生在那些虔诚的基督徒身上，其实主也会向那些有需要有困难的人显现，可当他的显现不一定是你好像在外面看见的，有时候就是在里面，在里面你会更亲切的感受到主耶稣与你同在。不管怎么样，主乐意向那些有需要有困难的人显现。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最近真的遇见困难，你实在有一些需要，我告诉你，就是恳切的来到主面前寻求主，专一的寻求主。主耶稣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他会用他所能够用的方式来帮助你。那当然如果你盼望得着主的显现，你一定要留意约翰福音14章21节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主耶稣是向那些常常向那些遵守主命令的人显现。我再说，其实主耶稣显现最平常的方式就是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主的同在。所以主耶稣他以我们为印，以我们为至宝，所以我们也要宝贵主荣耀的同在。你得着主的显现，你得着主的同在，你一定要非常宝贵，你不愿意失去主，你遇见主千万千万不要让他离开，你要继续有主的同在。所以你一定要遵守主的命令，好让主可以时常向我们显现，我们可以昼夜拥有主的同在。我们再从撒迦利亚书来看耶稣基督，请看撒迦利亚书2章6到13节。下一卷书，撒迦利亚书2章6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啊，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看哪，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他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那在先知撒迦利亚的时代，他讲这些话就是神向那些被掳的神的选民发出复兴的应许，归回的应许。神不但要使他的百姓回到犹大居住，而且让他们重建圣殿跟圣城耶路撒冷，而且神要与他们同住，并且要惩罚掳掠他们的仇敌。当然这些预言也是指向耶稣基督福音的时代，新约的时代，在论到主耶稣所要做的事情。那么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所以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这里提到神的百姓从巴比伦出来，巴比伦预表这个世界，所以主耶稣来不是要召义人，乃是要召那些活在世界上的罪人可以归回神的怀抱。主耶稣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撒旦的权下，世界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他要保护我们如同保护他眼中的瞳仁。 他说他要住在你中间，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他要来住在我们里面，也要住在神的百姓中间。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朝见神。那这里二章十三节这样讲，他说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主耶稣就住在我们灵里头深处的圣所，当我们在那里专心的寻求主，我们欢乐的歌唱赞美主，然后我们敬拜主，我们在那里静默无声等候神。很多时候我们等候神一段时间，在我自己个人的经验里面，常常需要多一点时间，多花一些时间等候神，这样神会兴起，好像从我们里面的圣所出来，向我们显现，不再隐藏，而且他从里面圣所出来，好像要充满我们整个灵魂跟身体。十四世纪有一个英国的圣徒叫尤利安，他这样讲，他说在我的灵魂里有至高无上的属灵喜乐，永恒的确信充满了我，他说我感到全然的平静安稳。我开始明白每个人都必须要有类似的经验，因为神希望我们知道他把我们保护得很安全，我们应该要超越苦难跟痛苦痛楚，可以持守在那个永恒的喜乐中，安息在全能神的里面，他是爱我们的，也是保护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常常隐藏在神的同在中得着保护。所以撒迦利亚书二章八节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神保护我们像他眼中的同人，他不许有人摸我们的。曾有个女孩子，她经过很多年，她探求各种宗教信仰以后，她选择要信耶稣。那信耶稣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她落入一种很沮丧的情绪里面，她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人爱，所以她也讨厌她自己，而且觉得很孤单。有时候她常常会在那里哭。有一天她自己在房间里面在那里哭，可是她在那里忽然，他觉得好像里面好像有一扇窗户打开，好像有一个充满爱的光芒倾注在他的身上。他觉得主在跟他说话，主跟他说：“你是被爱的，你是被爱的。”所以说开始流泪，他开始流泪，因此主对他说话，他内心就改变了，好像他可以产生一种对主的信心。他相信这个就是撒迦利亚书所说的主兴起，好像从圣所出来了。所以主耶稣兴起从这个圣所出来，他想要制服人身上那个负面的思想，或是那种负面的情绪，或是反叛的意志。神要治死我们的旧人，叫我们这个人真实的与他一同埋葬，与他同死同埋，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我们要常常用信心来亲近神。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的第三节到第十节。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亚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 他们是做预兆，容易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约书亚是他在巴比伦长大的大祭司的后裔，那他跟所罗巴伯呢一起回到耶路撒冷。那所罗巴伯是政治领袖，担任省长，那么这个大祭司约书亚是宗教领袖。那么撒旦呢，他控告约书亚没有穿圣洁的礼服，所以不能够履行这个大祭司的职任。但是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主的恩典要临到约书亚，使他能够脱掉那个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而且戴上洁净的冠冕。这个就是在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要临到那些信靠耶稣的人身上。因为彼得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而且主耶稣要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所以这里使者特别告诉约书亚说，你要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而且主耶稣来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那个火就是要洁净我们，火也是能力，使我们有能力遵行主的道，谨守主的命令。而且主一直借着圣灵做工，要致死我们身上的旧人，要脱去我们身上那个污秽的衣服，叫我们能够穿上新人，叫我们分享主耶稣的新的性情。那这里提到他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里又是在预言耶稣基督，因为大卫的苗裔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那么神要大祭司约书亚跟他的同伴祭司群留意有关这个弥赛亚的预言。那这群归回的祭司是要做预兆的，就是预表在弥赛亚的国度里面会有许多的人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那个意思就是说，大祭司约书亚头上的冠冕也是君王的冠冕，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大卫的苗裔耶稣基督，可以直接进到神面前。我们的身份是有君尊的祭司，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活在地上是要代表神，要彰显神，要侍奉神，跟神一同掌权。接下来他提到有一块石头，第九节，这块石头很特别，有七个眼睛，而且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那这个石头又是预表弥赛亚耶稣基督，因为在以赛亚书28:16提到，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所以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这个弥赛亚是石头，是磐石，是根基石，是防脚石。但你也提到这块石头，他说这块石头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会打碎列国的权势，会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个意思就是弥赛亚的国度是充满天下，因为万民万邦都要来信靠耶稣基督这块大磐石，这样就跟弥赛亚的国度有份。而且先知撒迦利亚说，这块石头有七个眼睛，眼睛在圣经里头代表智慧，所以七个眼睛表明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有完全的智慧，七是完全的数目，他看见一切，他了解一切。可是这个七眼也可以翻译作七个全员，七个全员。 所以表明弥赛亚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泉源，在他身上有丰满的生命的灵，生命的灵，那个泉源就是圣灵，七个灵在主耶稣身上，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有七灵，对不对？七灵，所以主耶稣身上有丰满的生命之灵，他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生命之灵充满，这样我们可以靠着生命圣灵的律胜过那个罪跟死的律。还有在这里提到神要亲自雕刻这块石头，是神用十字架，十字架像一把雕刻刀一样雕刻弥赛亚这块石头，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救赎大功，所以就在一日之间就除掉了这地的罪孽，所以这是一次就成功且永远成就的救赎大功。从此以后，地上的祭司不再需要献上一样的赎罪的祭物，因为耶稣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可以得着赦罪的平安，还有生命的泉源，还有属神的智慧。他说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瓜果树下，这个就是描述一种天下太平人人得享安乐的一个景象。当那日也有人翻译作同一日，所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日就除掉了罪孽，叫人可以得着洁净，所以那一天人人可以坐在葡萄树下无花果树底下，那个意思是我们可以有安舒的日子来到。这也是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八到十九节告诉我们的，对不对？那里说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所以先知里书里头提到当那日到那日，常常指着福音时代的日子，就是现在教会时代的日子。所以一个人他只要很真诚的向主认罪悔改，从最终得着释放，被主的宝血洁净，他常常来到主面前，他心里面就得享安息，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坐在神同在的印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我们从主的同在里蛮有享受。这个就是安舒的日子从主面前来到。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六到十节，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六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的。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他说大山那你算什么呢？第七节，大山代表一切的拦阻，大山会挪开成为平地，所以所罗巴伯至终一定会完成这个建造圣殿的工程。当他把最后一块石头安放在殿顶上表明完工的时候，他说人们要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所以神的殿充满了恩惠，充满了恩典，我们神以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而这个恩惠它也有荣华秀美的意思，荣华秀美的意思，所以神的殿应该充满了荣耀，而且非常的秀美。 所以这神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叫我们里面充满神的荣耀，而且耶稣基督的美丽要从我们身上发表出来。那撒迦利亚发出这段预言的时候，神的殿还在建造当中，所以这些撒迦利亚的话一定给所罗巴伯还有其他参与建造圣殿的人很大的鼓励。第十节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那当时有一些人他们对重建圣殿的事不是很有信心，也有些人也觉得哎呀，现在所造的殿今非昔比，因为目前他们眼睛所看见的圣殿规模远不及所罗门时代的圣殿，然后周围呢又有仇敌在那里藐视他们，所以他们可能有一点灰心。所以撒迦利亚要提醒他们，神有七眼，他有完全的智慧，他完全看见一切，要他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他看见所罗巴伯拿着测量用的那个线砣在那里进行圣殿的工作，哎呀，神的心就欢喜。即便有人藐视有什么关系呢？所罗巴伯是预表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今天也在建造他的教会。谁敢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每一次的聚会你不要藐视，每一次神做工在你身上你不要藐视，每一次神把天打开来让他的荣耀要显降在我们中间，你不要藐视这日，这个是大事，神在建造他永恒的居所在我们身上。主耶稣继续手拿线砣进行这个建造大功，所以我们要跟主合作，不要停止渴慕耶稣，不要停止追求神顺服神，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主耶稣就是借着圣灵不断地改变我们，更新变化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今天是一个大日子，神要做大事在你身上，他要把他的爱更多浇灌在你的里面，他要更多把圣灵的膏油赐给你，厚厚的膏抹你，他的灵要更多的充满你，直到你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愿耶稣祝福在座的每一位。